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千元，我是专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叶班长好久不见了，
这一年都有了。
这一年来发生什么事情，你看圣经讲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变了，你一年没回来，哎，他这个圣经还是那样，对吧？
啊，对，
我们上次讲到哪儿，他还在那里，哎，你再回去看，还一模一样，多好。上次怎么回事？
上回这个保罗呢跟那个约翰分手之后，他就讲先到，约翰就错过了这篇经典的那个。
你这个约翰是那个小马可是吧？
对，
这不是老约翰，别把我们吓坏了，对吧？啊，小马可就离开他们了，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是使徒行传第13章13节。嗨，这节真是不是特别吉利，对吧？13:13，对，小马可离开保罗。哎，那时候我们稍微分析过了，是不是？这约翰呢为什么会离开保罗，记不记得？
太艰苦了，还是他讲的东西他接受不了。
从这里你看，他们经过全岛，到了帕佛，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对吧？然后
眼睛就昏蒙了。
对对对，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对吧？就说你这是魔鬼的儿子。
他说保罗还挺厉害的，
挺厉害，滚挺厉害，可是他到现在呢是有点像是灵恩派，是不是？也没什么讲什么圣经，也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经过全岛就这么一件事儿。那马可呢是从耶路撒冷来的，那肯定什么彼得啊、约翰呐，对吧，这种头号人物在耶路撒冷，那他见得多了。
是啊，跟的都是大人物。
对呀，
有名望的人，就见过有名望的人。
那我们现在还有什么说法？说什么什么马可楼、祷告楼啊，什么都跟这个马可有关系，这这就是。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最后的晚餐的那顿饭也在他们家吃的？
哎，我不知道啦。还有人说的什么赤着身子逃走的那个少年人是马可，那假如马可真的是有这么一个有渊源、有家世背景的人，那他跟着巴拿巴，跟着扫罗。找了这么一阵子之后，他觉得没什么劲儿，对吧？我来跟你们，那我不如回去跟耶路撒冷的这些大使徒嘛。
啊，那也有道理啊，
是啊，也有道理啊，看一看没什么嘛，对对。
对啊，如果到这个程度，我可能会想说，我们选一个大的神学院去，
那天
装备装备。
哎，那天那个骆驼弟兄发了一个给我看，蒙特利尔，你看，就是要是有人去跟街头布道，那我肯定跟那个人，我不跟你了。
所以说你你把那个录像发给我，
我把录像发给
我，学不了。
据说这个人是
学不了，
是个黎巴嫩人，是个中东人，本来是罗马教背景的。
说不定我都见过，在地点我都见过。好像每周六都会在。
哦，人家是这很体面的，很帅的一个人，
是
英语法语讲的那个顺溜，那就不用说了。
那是。
他就站在街上，那个威风，那个气派啊，这至少比奥巴马好看太多了，川普更是够不上了。他讲起话来真是有把握，主的福音你要不要啊？信耶稣得永生，好厉害，
不
接
了当，
对对对对，不像你了，哎，你要不要祷告啊？你拿个单子给。
我还在琢磨呢。我看这没本事就只能初次下车，想弄个那个什么，举个牌子去 去到街上去走，这又不会说也不会讲，就举个牌子街上走。
你举个牌子，人家还以为你香港来的。
不
好了，那反正马可离开了，这一离开之后呢，情况开始有了改变了。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亚，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哎，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么多地方叫做安提亚？
嗯，应该不能有那么多丛林，那会搞混的呀。
哎，
说明这个安提亚这个意思，可能要么跟哪一个很有背景的人有关系。
那个人是谁呢？
那就不知道了。哎，一般都没学过呢。
那个时候就是这个
皇帝，
不是皇帝，是。最近蒙哥讲了好多这类的东西啊，密集轰炸，硬是要把这段历史呢塞到弟兄姐妹的脑子里面去。亚历山大死后，这个他的帝国不是一分为四一分为三吗？在犹大地这块叫做叙利亚的 Celesyria 这一块的王朝的帝号叫做 Seleucid 王朝，塞琉斯王朝。那么其中最后几个王很出名，就是 Antiochus，叫安提阿，尤其是三世四世，我们在讲这个马加比王朝的历史的时候不断地提到他们的名字
啊，
所以好多的安提阿。那你知道差派把保罗巴拿巴打发出来，这个安提阿就是在我们现在叙利亚土耳其边境，这个安提阿那个时候的
名气最大，
是名气最大。你知道安提阿在全罗马境里面城市来讲排名第几，知道不知道？
安提阿，你说是规模大小？
哎，规模大小，这人口规模大小，第一名一定是罗马了。
嗯，
安提阿，你觉得是排名第几？就这样猜好了，第一名一定是
罗马，
对不对？
第二名呢，会不会是像？因为他这个罗马帝国不是在希腊帝国后边吗？那是不是雅典呢？
啊，那倒不是，因为罗马把希腊打下来的时候，最后这个灭亡的决定性的战役呢？是在一个城打的，这个城我们非常熟悉，格林多。
格林多，
就把格林多都毁了。格林多，我后来圣经的这个格林多是又建起来了，到了凯撒的时候建起来的。其实这个不难猜了，因为最重要的城，从希腊帝国之后啊，就一直都是亚历山大。
哇，在埃及。
在一起，说一个有一个统计数字，当然这个统计数字是很难弄的。罗马的人口呢在35万，亚历山大排名第二呢是21万，再排下去第三名呢只有9万人，可是9万人那时候就算是很大很大的城了。第三名的城在罗马帝国排名居然就是安提阿。
哦，新兴崛起的城市。
那耶路撒冷排名很后面的，人数不多的。
那就厉害了，所以说人家那个耶路撒冷教会见到使徒保罗说：“兄台，你看着我们信耶稣的有几万。”那就是说，当时耶路撒冷的信耶稣的人已经很多很多了。
是啊。
如果他少于9万的话，对吧？
对。
有几万的话，那个比例就很大了。
不，那是我们现在研究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些历史的，就是它有一个先先后后。
啊。
等他排名的时候，可能是耶路撒冷已经被灭的时候。因为什么时候犹太人这个聚居在那个地方，那个人口可能会少吗？今年少，明年给你升了一倍了。
嗯，
我看了这个表呢，耶路撒冷只排了10000人，那肯定是被灭掉以后了。但是还有一个城，你会很吃惊，它有这么大的规模，那就是在启示录里面讲的士梅拿教会。那士梅拿是个大城，但是我们把话插远了。总之。那个时候好多地方都叫做安提阿，是这个缘故。好了，到了这个叫比西底的安提阿，安息日进会堂坐下。那还有一个问题啊，他最近的这个，现在叶班长不用智慧型手机啊，我们现在是蒙哥自从拿了智慧型手机之后呢，就整天被人家。被人家逼上梁山呐、啊，不是、啊、他这个人留个，那个人留个，你是看好还是不看好？
不看好。
后来蒙哥想，干脆我反守为攻
啊，你来，哎，我来，
那我出的主意呢，就多半都是馊主意了。我就开始跟这些我们网上的这些什么穆恩啊、小卫啊、陆家啊这些年轻的传道的同工啊，出了一些难题，基本上是这么讲的，就 现今呢、啊、这个时候艰难
啊，
尤其遇见这个在中国来讲呢，这做工的像是荒年一样，中国政府把他东西写的事情卡得这么紧，
嗯，
数据监控的厉害，那在这样的紧急的情况之下，你再走上街头去传福音也好，你再去发展聚会也好，你进到学校去做工也好，这你还得稍微静观其变，怎么办呢？这个尤其我们这些做弟兄的，要是没有个事儿在手上忙了，很容易闲懒不结果子。而且你看这些小伙子，一个一个，你不觉得他们都好聪明？你不觉得吗？
当然了，容貌俊美，然后聪明。
这不留点功课给你们做，那行吗？
嗯。
所以我们就，蒙哥给他们留了三样功课，要不然呢，你们兴趣知道是什么？第一，
背圣经。
硬背圣经，不是背圣经
啊！英文背圣经，
不但是英文背圣经，而且是硬背。所谓硬背的，就是明明不懂背。
背下来。
啊，背什么东西呢？背钦定本的以弗所书开始。
嗯。
看都看不懂啊，那怎么背呢？嘿，这就是蒙哥出的歪点子。蒙哥认为，我们学东西啊，大家都说要从简单的往难的东西学啊，不。有的东西你反过来学，从难的往简单的学。
嗯，
为什么？这是有例子的，有历史潜力的。
那你看看，你看看，我刚才查的，你看保罗把这个约翰年轻人，这是先难的，这走了，不理你了，太难了，这
走了我就想事儿啊，走了我就不忙了，对不对？走了我就换回个老头手机，可以吧？嗯，你看从前的传道士，你看我们中文圣经和合本的翻译，翻译的好不好？好啊，
翻译的很好。对啊，
谁翻的？就外国传道士翻的，加上一些中国的老学究，通力合作，文言参半。这和合本圣经就是对于中国后来这个白话运动呢有很大的作用的。
嗯，
它不是像水浒传的这种东西充满了江湖话，哎，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把一个很正正经经的事情，不用文言文写，用白话文写，写出来大家都能懂，不得了的事情啊。可是这些人为什么他们能够中文造诣这么高啊？叶班长有没有想过？
那就是照你说的，就是他背四书五经，或者背一些什么文什么？
对，他们一进来的时候，那时候哪有什么托福班呢、啊？是吧？像我们学英语啊，汉语班呢、啊，孔子学堂，开玩笑啊！你进来，中国小孩怎么念你怎么念，我们有什么教材？从孔老夫子以降呢，就是那些什么古文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四书五经啊，对吧？完全是从最难懂的文言文开始背。那这最难懂的文言文你开始学的时候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他本来的语言呢、啊，这个人不管是哪一国来的，意大利来的，法国来的，英国来的，加拿大来的，美国来的，那时候还没有美国来的，大概不管他是哪一国来的，他的母语根本派不上用场。
是啊，
你像利玛窦，哎，这个小豆豆他们，哎，跑来学中文，那他能够把这个文言文翻成意大利语再来学吗？什么都没有，从最难的开始学，硬给他塞进去之后啊，以后对他这个中文根底的那个补啊，那是不用讲的。要不然这些人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把中文学得这么好。你看他们那时候写的毛笔字，
嗯，
他们直接用文言文写的信，
嗯，
不得了的好啊。那我们现在呢，我说英语学不好，英语学不好，其实你要学英语最好的办法就是背古典的英语。可是你要背古典的英语，对基督徒来讲最好的办法是什么？背古典的圣经的英语。因为我们大概知道它什么意思，然后你从这个钦定本这种古老的英文，它的结构你背的时候都开始塞到你的脑子里边去了。这塞着塞着，你要是能够把以弗所书从头背到尾啊，不单是英语打了一个很好的根基，而且呢，你对于这整个以弗所书说什么，神的计划是什么，你好像在用另外一种的属灵的方言把你的心窍打开来。
嗯，
因为你不太可能，你在背的时候不太可能再去翻中文啦、 于是逐渐逐渐呢，这个语言就成了你讲述神国奥秘的方言一样的东西，母语一样的东西，与神的心意，与神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呢，紧紧的连在一起。哎，你这样学学的好，听众朋友要是不信的话，欢迎一试啊。因为他逼着你非得一个字一个词一寸一寸的去默想这些神国的奥秘事，并且你所默想的语言是专门分别出来你所不熟悉的一种方言，一种外国话。只要你有这个耐性，你一定逐渐逐渐会明白这种从难到简单的方法它的好处在哪里啊。必主必给你聪明。那你说我虽然会一些英语，可是哎，这读不来呀，不知道怎么念呢。那简单嘛，这为什么要用这个钦定本？另外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钦定本全本圣经啊，新旧约朗读的录音文件呐、啊，那在网上是多得不得了。因为这个版本是没有版权的，所以有心做主公的老外呢，就把它念下来摆在网上，你去挑吧，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快的慢的，你就找个顺耳的去听。若是你换成别的版本，哦，那不得了。嗨，现在什么东西都需要钱钱钱，我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回事，他难道不怕见主吗？我要录一录你这个圣经版本啊，还得付你版税。哎呦，我是蒙哥是不敢做这个事。反正你找了一个听着顺耳的，要是你能干啊，或者找你的小孩也可以，用录音软件再把它放慢个10%、20%，那您听了就容易了。那这是蒙哥留给他们的第一个难题。第二个难题就是跟历史有关系，也和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东西有关系。好了好了，这是蒙哥第一个馊主意。第二个馊主意啊，就和前面我们讲到的《使徒行传》有关系了。为什么他们到处都有会堂？是吧？这会堂的规矩哪来的？谁开始的？哎，是希腊政府的时候开始的呢？你看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这会堂显然已经挺普遍的嘛。他们还有管会堂，他们这个犹太人生活在罗马帝国底下，是自由呢，是不自由呢？
那现在看下来也很自由了。
这就跟我们一般的思想很不一样了。
嗯，
我们一般的思想是说，罗马皇帝像尼禄啊，杀基督徒啊，烧基督徒啊，那是不错。
嗯，
但是真的是这样？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还是一个特殊现象？
这个会堂是犹太人，基督徒他没有会堂。
基督徒是没有会堂，所以基督徒另外有聚会的地方。有的时候基督徒开始的时候，你像保罗，他开头一定进了会堂。
嗯，
那等基督徒从会堂被赶出来，他们可能到了某一个弟兄的家里边。
对，
犹太人要是欺负他，
嗯，
地方官还不见得要干涉。
对，不用管他，不用管。
什么时候基督徒才需要开始躲了？
嗯，
对不对？你到希伯来书写的时候，
对，
已经看出来相当危险了。
对。
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那现在尤其借助网络的方便，网上的考古的资料，而且是活生生的考古的资料，是专家做的考古资料，
嗯，
不得了的多啊。同时你看看，我们几分钟以前提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个会堂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开始的，到现在叶班长我们两个已经讨论了几个题目了。那对于这一些题目，那这些题目对基督徒来讲呢，并不枯燥，觉得很有意思，有的时候可能很有用。比如说你说希伯来书是谁写的，如果你说是保罗写的，保罗可能是死在罗马，死在尼禄的手下，那在那个时代以前基督徒的生活怎么样呢？那个时候或许还没有到了一个普遍的这个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在山岭旷野洞穴漂流无定的地步，因为这个情况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还看不见呢，就表示这个希伯来书的成书呢，那或许是在保罗下一代的手里边，而不是保罗自己。那我们去学习圣经的历史，一定会是从罗马帝国开始嘛？如果就是新约来讲的话，那同样的这些事儿对我们来说呢，你开头的时候不觉得它顶重要，但是枯燥不枯燥？不枯燥。 有没有意思？有意思，因为与我们的信仰相关。基督徒已经有了圣经的背景，圣经的架构，你用这个东西做本钱去学语文学历史，再划算不过了。罗马帝国是欧洲历史上最特别的一个帝国，那是一个活生生的博物馆，从英伦三岛一直到地中海到埃及，到处都是他们的东西。他们喜欢把东西刻在石头上，是吧？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建筑文献留下来，所以直到现在研究罗马帝国的历史还是最热门的一个。他们现在在网上的视频啊、教材啊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不是普通人做的，比如说剑桥大学的教授，他们把它做成老百姓能够懂的东西，从各种角度来跟你讲。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你别传道的弟兄，有心服侍主的弟兄，在这个比较饥荒年的时候啊，赶快进修。你的英语要是不够好，你就没有办法听看这些都给你收好的资料。当然你还可以用这个百度的自动翻译啊去读一读，但是你仍然需要知道到网上去输入什么，怎么样找到这些的历史宝藏。怎么说呢，就好像说我们读圣经呢是不错，这是路加记下来的啊，路加记下来的文献，可是假如你有机会的话，你要不要到路加的这个书房去看看啊？到路加的外面的街上去走走，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对我们来讲，熟悉圣经的世界对于我们明白圣经是一点妨碍都没有，而且大有帮助。但听众朋友也不要误会啊，难道我们去读了这些历史啊、社会啊、文化拿来解释圣经吗？我们不是最不主张用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和圣经的话对在一起说，哦，这件事情只适用当时的社会啊，是因为文化风俗这样，所以保罗这样讲，主耶稣这样吩咐。不不不，刚好反过来，你如果真的相信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就没有一句是没有功效的，是摆在那儿当花瓶的。那我问你好了，像我们留的功课是从路加福音三章一节开始，这路加福音三章一节对你来说意义是什么？你如果不稍微花一点功夫，这几句话就是白写了。我给您念念啊，凯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的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涅做亚比利亚分封的王，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这是第二章的结束。哎，我们一般读圣经是从第二章后面那个那时开始读的，对不对？这里面有多少个名字啊？谁会背这段圣经？不会背，你也不知道背了干什么。对吧？跟你相不相信神的话是活的，神的话是有功用的，一字一句都不可以废去。这个不但是历史的证据，这是告诉你怎么去着手明白那个时代。圣经还说你要明白神的话呢，要搜寻他，像搜寻银子，搜寻隐藏的珍宝。这个银子是怎么搜的？叶班长挖过银矿没有？
没有、
金矿你挖过没？
金矿就是不用挖呀、就是、
不用挖，
就淘嘛，淘金嘛。
淘 那你是看西部片看的
啊？
你淘金，淘的金不过是上面山上有金矿被河水冲下来的。这个金矿银矿啊，为什么要做搜寻它呢？因为它有矿脉，它有一点点的痕迹，让你顺着回去找，回去挖，你会挖到那个矿源。这不单是讲到属灵的事情啊，其实做一切的学问都是这样。这个圣经啊，尤其从这方面来讲，那个矿脉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念的这个路加福音，或者我们前面念的这个使徒行传，这个管会堂的，进了会堂，为什么到处有会堂？这个是什么矿脉？要你回去找看看是什么。如果圣经里面没有讲，值得上网去搜一搜。这里也是一样啊，比什么叫做该撒提比留？ 耶稣诞生的时候是什么？该杀奥古斯都。他那话怎么讲的？
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
还有呢，他继续要讲什么？
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
你看你们这都是矿脉，对对，这都是矿脉。什么叫做居里纽？什么叫做做叙利亚巡抚？这叙利亚是什么意思？前面是该杀奥古斯都，后面呢是该杀提比留，两个这什么关系？还有呢，为什么马太福音讲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伯利恒，犹大的伯利恒，路加为什么特别他就不提希律王，他要说什么该杀提比留在位十五年？那这些东西它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是读圣经的人，一个传道的人，你需要去把它弄清楚的。你说弄清楚了干什么？你先别问，弄清楚了你就知道。你如果有这个耐性把这些东西弄清楚，那你就能够做一个好的传道人，你就能够把一些很复杂的东西很清楚的讲给弟兄姐妹听。你不可能要求每个人这样去做，可是你如果要传道人在这个时代要服侍主，你想想看，我们现在跟以前不一样，现在大家动不动活到八九十岁，
嗯，
对不对？像路加他们也不过就是三十出头啊，你还有六十年的时间呢，乖乖。像连我们都可能还有三四十年的时间呢，假如如许可的话，这一些的东西慢慢的把它找出来，就好像钉子钉在墙上，你上面可以挂了很多很多的知识，再和你圣经合在一起，那就不是像参考书上讲的说，哦，那个时候这个话是这个意思，那个状那个情况，你去读了一下就拿出来跟弟兄姐妹讲，那是不妥当的。哦，好不容易回来查《使徒行传》，怎么今天这个话题完全给蒙哥插出去了？好吧，那我们就下次再乖乖继续查考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行止教训，尤其是他怎么传福音。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